穿越地平线，目光聚焦中国江苏，及时报道文化动态，流动风景，真实人生。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，这里是江苏。
你好，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，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，在南京问候各位。今年的8月24号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苏轼逝世920周年的纪念日。苏轼一生潇洒豁达，随缘放旷，为后世啊留下了很多经典的诗文和书画作品。他的很多故事和传说呢，至今在全国各地依然口耳相传。苏轼和我们江苏有着非常深切的渊源，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聊一聊苏轼与江苏的不解之缘。苏轼大家更多称呼他为苏东坡，他曾经在江苏的徐州和扬州担任过地方官，最后呢也是在常州辞世的。由北向南，如今我们江苏的名胜古迹当中啊，还能够找到很多苏东坡曾经留下的印记，也流传着他写于江苏的诗词名句。公元1071年，苏东坡35岁的时候第一次来到江苏，而公元1101年农历的7月28号，常州城内故塘桥畔孙氏馆里，他倚卧在常州友人陆元光赠送的躺椅上与世长辞。在苏东坡66年的生命过程当中，有长达30年的时间，一共14次频繁地往来于江苏境内。从江苏的最东面到最西面，从西北部到东南部，大江南北60多个县州都留下了苏东坡的足迹。光金陵，也就是我们南京啊，他就到过3次。这些呢，都有史志和他的诗词文为佐证。他所写的和江苏有关的诗大概有320首，词大约49首，散文57篇，其中有很多啊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。苏东坡的江苏之缘呢，还表现在江苏为官期间能够体贴百姓疾苦，为民请命，办了一些好事实事，同大江南北的父老乡亲啊都结下了深厚的感情。苏东坡在徐州抗洪护城啊，这是他最突出的政绩之一。苏东坡的名篇《江城子·别徐州》里，字里行间啊，都表达了他难忘徐州人民的依恋之情。可是要说起苏东坡与江苏的缘起，最早只怕是要追溯到他刚刚考中进士的那一年。当时礼部呢，在琼林宴上摆开了数10桌的酒席来招待新科的进士。那个时候20郎当岁的苏东坡开心极了，频频跟在座的同学们把酒言欢，豪饮畅叙。这个时候他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为什么同科级的这些同学，这些举子们大多都是常州人呢？比如邻座的蒋之奇陕西，一旁的胡宪臣胡信臣，还有邻桌的张思姚仲荣等等，这些人都来自常州。要知道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啊，考上进士可是一件稀罕事，所以当得知有这么多同批的进士都来自一个地方的时候，年纪轻轻的苏东坡啊就不禁啧啧称奇。特别是当听完这些人讲述自己家乡的水网绿野、山秀茶香，他就对那片从来未曾踏足的大地产生出了一种别样的情感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酣醉之中，苏东坡便和这帮同窗好友们结下了要补居常州的基属之约。那是他和江苏的第一次神交，也奠定了他与江苏一生的情缘。苏东坡出生在巴蜀大地，但他却曾经多次表示过， 希望呢能够定居在江苏这片土地上，只是啊始终没有能够如愿。当初他在徐州呢，他就写道：“乐其风土，将去不忍，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。”到了中山脚下，他又跟王安石约定：“劝我试求三亩宅，从公已绝十年迟。”他还曾经托好友佛印在润州啊，也就是今天的镇江，买田置产作为将来的归宿。诗云：“算山幸有闲田地，朝此无家亦方客。”到了公元1101年，在苏东坡生命的最后一年，他终于实现了心中的夙愿。那一年，年老的苏东坡向朝廷提交了启智仕状，那这是一份祈求退休的报告。他在文中这样写道：“臣素有薄田，在常州宜兴县，素了儋州，所以崎岖万里，奔归常州已近余年。”关于这个退休后到底要居住在哪里，苏东坡其实是犹豫了半年时间的，是回老家四川的梅州，去河南的许昌，还是去江苏的常州呢？最终啊，他还是决定要定居常州。在常州，苏东坡是借住在孙氏的老宅，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常州藤花馆。苏东坡在给苏辙的书信当中说：“我已经决定要安居常州了，借得孙家宅极好，江浙人喜欢我，不会没有房子住。”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再是意气风发的少年模样，所以他谢绝了弟弟的邀请，乘着小船沿大运河而行，最终到达了常州城，那个他20岁的时候从同科的举子们口中听来的城市。苏学士归来的消息在当时很快就引起了轰动，运河两岸老百姓夹道欢迎，气氛尤其热烈。而这个时候已经是垂垂老矣的他，支撑起沉重的身子，在炎炎夏天两臂外露，转身对船上的人说：“这样欢迎，折煞人也。”在这里他看到了生命的尽头，可是也恍然间想起了少年时的基属之约，江苏常州最终成为了他选择的旅程终点。
茶断此生非我有，何时忘却阴影，夜阑风静忽闻频，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。 是江海情意
餐饮、
娱乐、
招聘、
交友、
买房、
投资、
演出，
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。
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，最低收费每月仅仅$100，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。
赶快行动吧！广告热线2066198698，2066198698，
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@gmail.com。
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，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-19 疫苗。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，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，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……好吧，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，疫苗几乎能100%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。抗击疫情，我们做得到。现在即上 vaccines.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。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。
词和原曲一样，其实它原本啊都是可以吟唱的。遗憾的是，宋词的音乐属性呢，因为种种的原因已经失传了。东坡词它作为宋词当中的上品和翘楚，除了受到一般读者的喜爱啊，也被众多的音乐人所青睐。他们或从苏词中汲取创作灵感，或者呢是干脆直接为苏词谱上新曲。曲子浓妆淡抹不一，意境远近高低各异，而李健的这一首《临江仙》一直是我所钟爱的，他的童声合唱以及音乐诗人李健的浅唱低吟，仿佛可以打破时间的藩篱，让人徜徉在月光般的音符当中，去诉说苏东坡一生的传奇。为什么这位不出世的大文豪会对江苏有这么深的情感呢？苏东坡他没有亲口说过，那我们也不好猜测。但是也许啊，我们能够从苏东坡在江苏的三场重要约会中瞧出点端倪。首先，我们要说到的第一场约见呢，对象是苏辙，而地点是在徐州。林语堂说过，徐州是苏东坡政治生命开始的地方。那些年啊，他在这里抗洪抗旱，修大堤楼台，设石潭淇水，留下了众多的历史遗迹和传奇故事。但他最忘不了的，恐怕是在徐州和兄弟畅聊的那个风雨之夜。 一年之前，苏东坡还在密州超然台上，他一个人自斟自饮，遥指明月，满腹心事不知对谁说起，而写下了千古名句：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而这个时候呢，他和他的弟弟苏辙已经有6年没见了。第二年的时候，苏轼调任到徐州，在这里啊，他突然接到了弟弟要前来探望的消息，这一探就是100多天。两个文坛拔尖的人物坐到一起，画风却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，他们并没有谈古论今之乎者也，而是更多的像村口许久未见的两个老大妈，嘘寒问暖，闲话家常。在那些7月的夜晚，他们兄弟二人呢，一同住在逍遥堂。苏辙说：“逍遥堂后千寻木，长诵中宵风雨声。误喜对床寻旧约，不知漂泊在蓬城。”苏东坡读了，心里是很难过的，因为毕竟对他们兄弟来说，能够像这样，像真正的亲人一样闲话家常，一起生活，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，要说起离别来，更是肝肠寸断。对苏东坡来说，在江苏镇江还有一次很重要的聚会，那约会的对象呢，是米芾。苏东坡倒霉那年啊，米芾才不过30岁，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好青年。那会儿呢，苏东坡被贬官，俸禄全无，一家20余口都寄居在湖北江边一个废弃的驿站里。要不是后来申请到了数十亩的薄田，他一家老小连生活都成问题。对于这样的瘟神，当时那些心怀政治抱负的有志青年们肯定都是敬而远之的，但是米芾除外。对于这位偶像级的人物啊，他说什么都想要见一见。那第一次的碰面呢，果然是没有令他失望。在苏东坡的家里，他看到了吴道子的真迹，也见识了苏轼的接自顶置地先干后结的独特绘画方法。听君一席话，胜写10年字。归来之后的米芾啊，好像就突然开了窍，走上了一条通向书法宗师的光明道路。光阴荏苒，岁月穿梭，一晃过了快20年。苏东坡从海南岛一路北环中原，在江苏镇江终于和米芾再次碰面。临海8年，清有旷绝，以未尝观念。苏东坡上来就是一顿表白。相传在游览金山的时候，有人认出了他，非要让他题词。苏东坡还说：“哎，米芾不是在这儿呢吗？”米芾就赶紧回应说：“当着你的面，我哪敢写呀。”谁知道这个时候苏东坡呢，做了一个举动，他拍拍这位小老弟的背，缓缓吐出了一句：“今则青出于蓝矣。”昔日你是我的小迷弟，我们有过一面之缘，而今呢，你已经成了文章清雄绝俗，写字超妙入神的一代宗师，今后我大宋文坛就要看你们的了。在苏东坡北归到去世的那一段短暂的时光当中，他和米芾过从甚密，也算是他此生的一件快慰之事了。要说到苏东坡在江苏的3次聚会当中，最重要的一次恐怕就是在南京和王安石的这次约会了。从苏东坡他爹那辈开始，其实和王安石啊就有点还互相看不顺眼。话说当年老苏洵呢，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名动京师，举朝上下无不赞誉，只有王安石不发一言。还有王安石的母亲去世了，文武大臣纷纷吊唁，也只有苏洵说什么都不去。不去也就罢了，他还写了一篇辩奸论，他来暗暗地讽刺王安石的矫饰反常，必成祸端。这种敌对的关系就一直延续到了他的儿子苏东坡的头上。有一年，宋神宗想让苏东坡修中书条例，王安石就横加阻拦，说这个事情啊，就让吕惠卿去干吧。又一年，宋神宗又想让苏东坡去修起居注， 而王安石就到处去说这个姓苏的可不是一个可讲之人。还有一年，宋神宗当众夸奖苏东坡的文学出众，王安石当场就怼了一句，东坡是个邪险之人。可直到有一年，苏东坡真的出事了，宋神宗要杀他，而这时候只有王安石语出惊人，他说，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？也正是有这句话才保住了苏东坡一条命。谁也想不到啊，多年之后，这势同水火的两个政敌在南京城里展颜销夙愿，一笑泯恩仇。1084年，这一年苏东坡47岁，王安石63岁。在这一年，宋神宗呢又说话了，说这个被贬官的那个苏东坡他怎么样啦？啊，他也算是个人才啊。正是因为有了皇帝的这句话，苏东坡才得到了回归北上的一个机会。路过南京的时候呢，他专程去见了相爱相杀了一辈子的老对头王安石。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不是那个大刀阔斧的政治强人了，他已经罢官归田，在南京中山脚下务农。相传啊，苏轼的船到达南京，就看到一身粗布衣裳、骑着毛驴的老农在码头上迎接他。定睛一看呢，这个正是王安石。苏东坡也是调皮，他一摘帽子，阔步走来，说：“是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。”王安石更是没组织没纪律，说：“礼岂为我辈设哉？”苏东坡在南京、在金陵和王安石一起啊，待了有一个多月，两个人心里就产生了很多的窥探。如果不是当年的政见之争，两个人一定是可以成为至交好友、形同莫逆的。人生相遇，终须一别。那到了离别的时候呢，王安石对苏东坡说，不如以后啊，你就住在中山脚下吧，我们也好做个邻居。望着昔日政敌远去的身影，王安石更是感慨，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。两年之后，这两位老者都离开人世，再也没有相见之日。
莫听穿林打野声，莫听何方音消且徐行，何方主张忘写琴声啊，谁怕谁怕，穿林打野声，莫听何方言笑且徐行，何方主张忙写琴声吗，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。料峭春风吹酒醒未冷，山头斜照却相迎，回首
热烈祝贺！
西雅图中文地带，
西雅图中文电台，
西雅图中文地带，
西雅图中文地带，
西雅图中文电台，
西雅图中文电台，
开播九周年。
Crossing TV、Comcast 有线电视、Xfinity 152台。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，东方新闻、凤凰卫视新闻、非诚勿扰、一站到底、芝麻开门，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，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、 Comcast 有线电视、 Xfinity 152台。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.crossingstv.com。
Thank you.
千年古韵，如诗如戏，亦如梦。万里山河，入耳入眼，又入心。这里是江苏，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。
万众一心，人人为防，这八个字串起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我们的防疫姿态。疫情期间，江苏新闻广播一共是报道了数十篇抗疫日志，这里边的作者有医护人员，有退伍军人，有社区工作者，有老师，有学生。无论哪种身份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主动请缨，用自己的方式冲在一线。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呢，就是希望能够尽自己的一份力。一个个平凡地挺身而出，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着力量，增添着信心。不少的地区风险等级降低，这就是最有力的佐证。
我是95后网格员，在这场与病毒博弈的战斗里，我们人人都是战士。
我是一名民警，参与扬州全市核酸检测样本的护送工作，抗击疫情，人民警察时刻在线。
我是住集中隔离点的志愿者，我来到这里就是为大家做好服务保障工作。
妈妈告诉我，作为小学生，不出门，不信谣，不传谣，就是抗疫小能手。
世界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，只有勇毅前行的凡人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其中的几篇日志。
2021年8月10号，我叫韩杰寻，是省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一名感控护士。今天是我到达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的第10天。7月31日晚上11点多，已经入睡的我接到了医院的电话，电话那头说，如果要我征调做感控护士，而且是明天一早就要出发，我是什么意见？我当即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那一刻像极了2020年的那个冬天，我同样是毫不犹豫地作为江苏医疗队的一员，支援湖北黄石新冠疫情一线。更何况如今新冠疫情正在我的家乡肆虐，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拒绝，我必须去。挂断电话，爱人问我，你是不是又要出征了？我歉疚地点点头说，很抱歉没有跟你商量。他望着我好一会儿，眼眶有些湿润地说道，我也是一名医务工作者，我支持你，但是你要做好防护，家里的事你都不用操心，有我在呢。其实我的爱人刚结束为期1年的援闪工作，他最近每天在核酸检测点加班到很晚，现在我又要离开家一段时间，这或许就是医护夫妻的另一种浪漫吧。对了，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什么叫做感控护士，文艺一点来讲，我们就是保护白衣天使们的守门员，通俗讲就是督察医疗队员的守卫生，以及穿脱防护服是否规范，还有医疗垃圾的处理、环境消毒等等。可以说感控是疫情防控的生命线，保护好医护人员的安全，才能救治更多的患者。我作为感控护士，在隔离病房工作中有一项很重要的职责，是督导和协助队员脱掉防护服。因为从病房出来的医护人员们防护服上遍布新冠病毒，稍不留神就让这狡猾的病毒有机可乘，所以脱下整套防护服有严格的步骤，需要进行9次手消毒，一步不可以马虎，不可以出错。我每天就像老妈子一样叮嘱着他们，您的手套注意不要碰到防护服的内侧面，您动作慢一些，不能产生气溶胶，您可以去下个房间了，再次手消毒。在隔离病房内，我们也要处理很多突发状况，比如队员的防护服被凳子勾破了，手套在操作过程中破损了，口罩不小心污染了，甚至在医疗操作中被锐器刺伤了。我们都要立刻根据应急预案的标准流程，协助队员紧急处理，将感染的风险降到最低。打胜仗，零感染，一个都不少的回来，是出发前院领导对我们的要求，也是我们感控队员内心最坚定的信念。 在战役的最前线，我们和医护人员一起战斗，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守护着每一位队员的安全，为这场战役的最终胜利贡献一份力量。我相信我们一定会一个都不少的胜利凯旋。
疫情下，孩子们也快速地成长起来，他们也在这场疫情阻击战里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。
2021年8月5日，我叫翟静，今年15岁，刚初三毕业。这是我跟着妈妈当志愿者的第11天。我妈妈是江宁区人大代表、荷花社区的民政助理周世香。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通知发出来后，妈妈第一时间报名上阵，然后每天忙得不见人影。我心疼她的时候也有些失落，总希望为她做点什么。所以当妈妈问我要不要考虑当志愿者的时候，我又惊又喜。惊的是我也可以吗？喜的是这样可以跟妈妈在一起。7月24号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早上7点被叫起床，我负责帮忙登记信息。激动的心情到了核酸检测场地一下子就没了，场地没有空调，厚重的防护服裹得人透不过气，手心的汗被手套紧裹在皮肤上，清晰地感受到汗在身上不停滑落。那次是纸质登记，写字的手一刻不停，像考试一样紧张，以防不清晰登记错误，大半天下来都没喝一口水。那天我跟妈妈一起忙到凌晨2点，第二天早上7点我们又出发了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字，困。换了系统自动输入后快了许多，只不过偶尔的卡顿让我急得恨不得把自己塞进去查找原因。那一天我觉得过得很长，困到一定程度我不知不觉就闭眼了，手里还拿着手机扫描，直到被人询问好了吗才猛地惊醒，怕又睡着误事赶紧换人，去一旁椅子上眯了一会儿。再接下来我就轻驾熟了。第3轮时，我配合妈妈一上午就完成了3-4千的工作量。这时我才体会到妈妈的辛苦，因为有时候我回家休息后，他们还要在现场坚持等到最后一个人，集中点忙完后他们又要上门给居家隔离的人采样，好像永远不知疲倦。眼看着要高中开学了，这个暑假说好的初中毕业旅游也取消了，我由一开始的不开心到现在感受到了另外一种收获的滋味。连我也一起加入努力的话，疫情一定会很快过去的，新生活正等着我。
医护人员坚守抗疫一线，志愿者们不分昼夜不知疲倦。那么对于隔离的人们来说，他们又是如何与疫情作战的呢？
我叫李霞，是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禄口人民法庭庭长，这是我在隔离点集中隔离的第23天。今天禄口街道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，途经江宁的地铁13号线也将恢复全线运行，而我也接到通知可以解除集中隔离，转入居家健康监测，终于能跟家人团圆，这些好消息真是振奋人心。回望这20多天是一段特殊的体验。7月26日，我们禄口法庭所在的区域被调整为高风险地区，而我因为一直在法庭工作到7月20日，作为有中高风险地区行程史人员，被通知要进行集中隔离。因为事发突然，我简单收拾了一些生活必需品，带着电脑和手边的一本《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理解与适用》，就入住了隔离酒店。出入隔离点时，我安慰自己，隔离也是抗疫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将一些尚未完成的工作利用这段时间尽快完成。抱着这样的想法，我梳理了一批具备调解可能的案件，反复和当事人律师电话视频沟通。一些当事人知道我集中隔离中还在工作，非常感动，积极配合，就这样成功调解了好几起案件。其中一起案件是双方之间的第6次诉讼，距离第一次诉讼已横跨3年时间，终于达成调解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这些天我感觉孩子们好像都长大懂事了，每天按时做完作业，拍照让我检查，还会说些宽慰我的话。也多亏社区志愿者们给家里送米送菜，让我们这些集中隔离人员能够安心。写这篇日志时，我正准备收拾东西回家，这场与病毒赛跑的战役 随着全市均为低风险地区，地铁、公交逐步恢复运行，整体形势积极向好，我们每个人也即将回归工作和生活的正常轨道。隔离更感往日平凡生活的可贵，让我们把此刻这种幸福感和满足感永怀于心，于平凡之中发现美好，感受幸福。
新冠疫情的传播链实际上呢，就是人的链条，所有的防控成果最后也是体现在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。说到底，防疫面前谁都不是局外人和旁观者，每个人用最基本最正确的姿势参与和配合，新一轮的疫情防控阻击战就必将迎来全面的胜利。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温暖前行，这个夏天是每个人的坚韧、勇毅、友爱、奉献，让微光点点聚成明聚，使得这座城市承受住了严峻的考验，是每个市民用实际行动彰显了这座城市骨子里的精气神。平时看着温润，但越到攻坚克难的时候，越能迸发潜力，凸显韧劲。
地长，紫荆山上望见过朝阳，在你的怀中从未有迷惘。
南京陪伴着我这许多的成长，七月的蝉鸣扰了你心房。我的城市慢了脚步，让人牵挂。
写下梦，我们歇歇脚吧。换我照看你，为你筑起墙。
我是你的孩子，也是你的城墙，一起走过沙。
大家好，我是梅琪，
我是演员海清。
南京的老乡们，我是您，众志成城，我们必将向前一起，加油团结。
疫情当前，我们一定都要做好防护，勤洗手，戴口罩，少出门，保护好家人。站落在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和志愿者们，你们辛苦了，相信通过我们大家的努力，一定能够战胜疫情。
我与家乡的你们同在，众志成城，抗击疫情。我相信风雨总会过去，阳光终会到来。南京加油！
我家乡的亲人和朋友们，我是无数，恳请大家再忍耐一下，保护好自己，保护好别人，疫情总会过去的。
我是侯勇，无论在哪里，我都会为我的家乡祝福。南京加油！
到这里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。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，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。感谢收听，我是江琪，下次节目再见。
在诗里，
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
在戏里，在梦里，千年古韵，如诗如戏，亦如梦。万里山河，入耳入眼，又入心。这里是江苏。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。
心呀、啊。